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事实上呢，严谨一点说呢，我应该是数字芯片工程师老师，因为可能很多小伙伴都知道啊，从非常宏观的角度来看呢，芯片可以分成数字芯片和模拟芯片两大类。我之前呢，几乎所有的和芯片相关的内容呢，都是和数字芯片相关的，比如这个 IPGA 啊、GPU 啊、CPU 啊等等。一直呢，也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或者私信，让我说说模拟芯片的东西。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和模拟芯片相关的一些有意思的内容。首先我想和大家来一起来看一下模拟芯片和数字芯片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事实上呢，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呢，就在于处理信号的不同。顾名思义呢，模拟芯片处理的呢是模拟信号，而数字芯片处理的呢是数字信号。这两种信号类型呢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呢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进程来看，人类了解并且使用模拟信号的时间呢是肯定长于数字信号的。包括人们的各种这个视觉呀、听觉啊，还有触觉等等感知，都属于这个模拟信号。很多年前人们用的那些磁带和磁盘，还有现在这个很多显示器上还有的那些 VGA 的接口呢，其实使用的都是模拟信号。那么模拟信号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它是连续变化的。比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类似于这个正弦波的模拟信号，那么它的这个横轴呢是时间，纵轴呢是信号的强度，那么它的强度呢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可以有无限多个不同的取值，也就是说呢它的变化呢是连续的。那么相比之下呢，数字信号的变化呢是不连续的，或者说是离散的。比如说在计算机里呢，我们就使用0和1这两个数，任何的逻辑功能或者是计算都可以通过0和1这两个数的排列组合来实现。所以呢，在数字芯片里，我们看不到前面说的那个正弦波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看到的是这个0和1的不断的切换。那么和前面说的这个磁盘啊、磁带还有 VGA 接口相比呢，现在我们用的更多的可能是这个 Flash 闪存，还有这个 HDMI 接口等等，使用和处理的呢都是数字信号。那么数字信号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能够非常方便的来进行存储和传输还有处理，因为它只需要处理0和1这两个数字，所以理论上呢，你把它复制成千上万份，每一份它的内容呢其实都是相同的。而且如果你把它传输很远很远的距离，只要它的这个0和1的排列方式不变，那么它所代表的内容就是不变的。比如现在这个视频呢就是这样，我把它上传到这个服务器里头，然后服务器呢再把它分发到你们的手机啊或者是电脑上，那么大家看到的内容呢都是一样的，不会说张三看到的我是黄皮肤黑头发，结果李四看到的我呢是绿皮肤光头之类的。所以数字信号的这些特性呢，也是构建我们人类文明的基石。但是有了数字信号，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模拟信号了。就像前面说过的，我们各种感官接收的呢都是模拟信号，我们所在的环境里自然存在的各种声光电啊，也都是模拟信号，这些呢都是需要模拟芯片来进行处理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在手机啊，还是在汽车或者是医疗设备里呢，都能看到非常多的模拟芯片。那么和数字信号相比呢，模拟信号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特别容易受到干扰。大家肯定听过这个声音，这个呢就是手机信号对麦克风产生的干扰。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呢，这种干扰其实是电磁干扰，英文的简称呢是 EMI。它的本质呢，简单来说就是和电磁感应有关。这个呢，我们在中学就学过，比如什么这个法拉利电磁感应定律啊，还有什么左手定则啊、右手定则啊之类的。事实上，这个电磁感应呢，在很多情况下是个好事儿，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都充满了电磁感应的应用。比如这个手机和各种无线通信设备里的天线，就是将接收到的电磁波转换成电信号，或者是把电信号转换成电磁波再发射出去。但是在我们很多的实际电路中呢，很多电路元件之间以及导线上呢，都会不断的发生各种电流电压的变化，这样呢其实也会由于电磁感应不断产生各种电磁波，而这种电磁波呢，对于我们的那些正常的电路功能来说是有害的，这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电磁干扰。那么除了前面听到那种非常难受的哔哔声之外呢，电磁干扰很可能会对关键的电路功能造成负面的影响。比如在这个医疗电子里呢，我们肯定不希望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些测量生命体征的传感器啊，或者是电路受到电磁干扰而输出错误的这个心跳、呼吸、血压等等这些数据。或者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也不希望这个汽车的电子系统，包括那些控制发动机的呀、控制刹车转向的，还有控制各种雷达导航的电子系统呢， 呢受到电磁干扰。同时呢，我们现在的汽车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从信息娱乐系统到这个摄像头系统，再到高端的激光雷达，我们希望在相同的空间里集成更多的电子设备，实现更大的功率。但是呢，随着功率密度的增加， EMI 的可能性呢也在增加。所以通常在这个汽车和工业应用里呢，都有电磁干扰 EMI 相关的行业标准。我们再举个例子啊，那么对于这个模拟芯片来说呢，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领域就是电源管理。比如对于这个模拟芯片的巨头公司德州仪器来说，它的整个的产品组合里呢，电源管理芯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他们呢就特别致力于提高功率密度，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磁干扰，增强电源和信号的完整性，以及提高系统的安全性。这里插一句啊，可能很多朋友对 TI 这公司不是特别了解，德州仪器呢并不是山东德州的仪器公司，而是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半导体巨头公司，并且在中国呢有三个研发中心。 TI 在1954年造出了首批商用的硅晶体管，并且在 TI 工作的 Jack Kelby 在1958年发明了集成电路，他呢也因此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好了，我们再回来看看这个 TI 的电源管理芯片。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直流直流的转换，也就是这个 DC-DC 开关冷压器，包括各种升压降压甚至是反向，然后还有这个交流和直流的转换，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和电源相关的芯片和器件。那么毫不夸张的说呢，只要有电子设备存在的地方就需要有电源管理的芯片。而且呢，在一个完整的电子系统里呢，比如前面说的这个汽车电子里，可能就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单元，它们使用的这个电压和功耗呢都不一定相同，所以在系统里呢可能还存在着很多个这样的电源管理芯片。特别是现在这个 ADAS 也就是无人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那么在汽车里集成了越来越多的这个传感器、摄像头，包括这个计算机之类的电子系统，所以对于这个电源管理的需求呢也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电压电流的不断的转换，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电磁辐射，这个呢就会反过来极大的影响和干扰电路的其他部分的功能和可靠性。这个呢就把我们推上了一个两难的处境。比如对于一个这个医疗设备或者是自动驾驶汽车来说呢，我们一方面需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去塞进去更多的电子器件和系统来完成更多的功能，另一方面呢，加进去的这个器件越多，那么驱动这些电路的电源系统就会产生更多的电磁辐射和干扰。所以通常来说，在这个汽车和工业应用设计的电源系统里呢，都有着比较严格的关于电磁辐射的行业标准，来保证系统能够正常的运行。比如这个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的这个标准，就对于汽车环境下低 EMI 设计的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行业要求。那么为了满足这些严苛的行业标准呢，模拟芯片工程师就需要去不断的探索和研发降低电磁辐射的方法，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开关电源对其他系统组件的干扰。让我们再拿这个 TI 德州仪器来举例，他们最新发布的这两个 DC-DC 控制器 LM25149 和 LM25149Q1 里呢，就主要采用了两个方法来降低电源芯片产生的电磁干扰。一个呢就是采用了有源滤波器，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双随机展频，也就是 DRSS 技术。DRSS 这个技术呢，结合了这个低频三角调制以及高频伪随机调制这两种调制方式，优化了低频和高频中 EMI 的性能。这部分内容呢比较抽象，在这期视频里呢就不再展开了。我们主要来看看这个有源滤波器，它的原理呢其实比较直观，就是引入了一个有源滤波电路，它可以感应输入总线上的这个电压，并且产生相反的电流来和开关电源产生的这个 EMI 电流相抵消，这样呢就实现了对电磁辐射的滤波作用。那么这个原理是不是听起来非常耳熟呢？细心的同学肯定一下就想到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用的这个主动降噪耳机就是基于类似的原理。在降噪耳机里呢，有一个传感器可以采集和分析周围环境的那些噪声，然后呢在耳机里产生相反的声波，这样呢就可以和噪声的声波相互抵消掉，从而达到降噪的目的。事实上呢，这种滤波方式也可以用这个无源滤波来实现，这个也是传统的低 EMI 设计通常采用的方法。但是呢，无源滤波器非常的大，就这么一个东西呢，可能会占用整个电源方案总体积的30%。所以呢，在芯片内部集成了这个有源滤波器之后呢，不但能够对电磁辐射起到很好的消减作用，还能极大的减少器件的尺寸，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 EMI 和面积的双重优化，进而降低成本，节省宝贵的电路空间。 那么根据 TI 的数据呢，在 440kHz 的频率之下，采用这种方案最多可以将前端 EMI 滤波器的面积和体积分别缩减近 50% 和 75% 以上，并且将 EMI 减少高达50分贝微伏。和采用典型的这个无源滤波器的设计相比呢，集成式有源 EMI 滤波器的设计可以帮助 EMI 减少20分贝微伏。此外呢，前面介绍的这个 DRSS 技术还能帮助在低频和高频的频带上将 EMI 进一步的降低5分贝微伏。那么关于这部分内容的技术细节以及这个 LM25149 和 LM25149Q1 这两款产品的技术手册，还有这个 TI 的低 EMI 设计的白皮书，包括了很多其他的降低 EMI 的创新技术，比如降低低频发射、扩频、有源滤波等等。此外呢，还有一些电源设计的学习资料，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去看一下。好了，总结一下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我们首先简单的来看了一下这个模拟芯片和数字芯片的主要区别，特别是这个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主要区别以及它们的这个主要的优缺点。我们着重聊了一下影响电磁干扰的内容，并且这个拿 TI 的例子来介绍了这个模拟芯片，特别是电源控制芯片是如何降低电磁干扰的。事实上我说的这些内容呢，只是关于模拟芯片非常小的一部分。我当年学这个模拟 IC 的书呢，有好几本，很厚，我现在都还留着。网上呢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模拟工程师和数字工程师哪一个更高端，或者是技术含量更高，也有很多学生朋友呢想在纠结未来到底应该走哪条路，我也收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然后我个人觉得呢，数字模拟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虽然我做的呢主要是这个数字电路相关的工作，但是呢也会在工作中接触到很多和模拟相关的内容，比如视频里说的这个电源啊、电磁干扰啊等等。知乎里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数字和模拟的这个芯片的主要区别。那么我想借这里这个最高赞的回答，也是我的好兄弟 Tyson 说的一句话，不管走哪条路都需要平时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努力加油成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把一些和本期视频相关的其他内容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